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圣殿。我一直强调的，我们在一起聚集就是为了敬拜、赞扬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分散的时候就是做见证，就是为主做见证。刚刚向理发弟兄祷告的，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来影响周围的人。好，我们刚刚大家都听了一首非常非常感动的，让我们感动的诗歌，就是《唯一最爱是你》啊！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在座的，无论是慕道友还是已经信主的，在你的这个自己安静下来，在一切的这个时事，在一切的困难，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你安静下来，坐在那边认真思考的时候，你能真心地说，我唯一最爱是你，是耶稣。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唯一最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上帝。唯一不变的，就是上帝的爱。所以，只有神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只有我们感受到神那不离不弃、永不改变的爱，我们才会有一天真心发出说，我看来看去，我以前可能最爱的我们最爱的是手机，最爱的是丈夫，最爱的是妻子，最爱的是父母，最爱的是孩子，最爱的是美食我们可能有很多最爱的，但是有一天你真就会说，最爱的是耶稣，因为只有他，只有他的名，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所以，整个这个世界，无论时局怎么变化，世界最需要的是耶稣，是耶稣。我们要带着这个不变的、坚定的信念，要在分散的时候要做见证，要做见证要做见证。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其实呢，这个题目我取得有一点，大家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取这个题目基督徒不读圣经的危险，应该就是基督徒读圣经的好处呗，那个就是正面的我特意取了不读圣经的危险，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真的不能离开神的话语。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自己的亲身的感受。亲身的感受，我们不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现在这个读圣经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参加一个主日学，我们有没有听讲道的读经，我讲的读圣经是基督徒自己有系统的好好的读圣经，基督徒自己要读圣经，否则的话你没有全面的这个了解。那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最爱，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们的最爱呢？你就听几堂道就够了吗？你就够了吗？你应该是知道，我们要查考圣经，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我们要清楚明白，然后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真正成圣得救，然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一次一次经历他，我们才会说他是我们唯一最爱。否则我们只是唱唱而已，对吧？唱唱而已那我们一个爱主的人、爱耶稣的人，必定会爱他的话语，爱他的话语。耶稣说："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不单我们成圣灵成圣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他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查考。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讲道教会是今年以这个天路历程来做一个框架做一个框架。我们看天路历程现在讲到什么时候了，讲到什么地方了大家回顾一下，回顾一下这个基督徒这个蒙恩他本来以前叫堕落不叫蒙恩的。那他听到全道人说这个世界将会要灭亡，这个城市将会要灭亡，你必须要逃向生，要寻求生命，要逃离这个地方，就是逃离这个罪恶的世界。然后他就逃出来， 他就一个人逃出来，很多人把他要他回去哈、啊，他不回去。经过艰难险走，他终于走到十字架的面前。走到十字架的面前，他的重担，他背着一个包袱落下以后，他在十字架面前就真正存身得救了。他得救以后得到什么呢？得到了圣灵的这个凭据，得到圣灵，还得到了这个圣经和他讲的一个通行证哈。当然，这个通行证除了圣经以外，还包括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就得到了这个通行证，然后得到了圣灵内住，所以他就欢欢喜喜往前走。但是我们为什么上天路历程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得到就可以了，我就可以睡大觉了哈。然后他就走呢，在上一次我讲到的，他在那边看到很多那个不警醒的人，就劝他们，一个是无知、懒惰、傲慢，他就劝他们，他们就不听，在那边睡觉哈。然后他就碰到了那种就是假冒为善的，假冒为善的想走盘门进去的，就看到他们摔死了。那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攀登啊，就在独自在山上走，那个山路崎岖，所以他很辛苦。他到山腰的时候呢，就发现哈、啊，上帝为这个走路很辛苦的人搭了一个亭子。他一看说：“哎呀，赶紧进去坐下。”就拿出他的那个通行证来，就读了读。他太疲倦了，他就不知不着的就睡着了哈、啊，睡着了。哎，他的通行证掉到地上，他没有发现。他到天快黑的时候呢，突然啊，这个时候有人在说：“你这个懒惰人呐、啊，你要去查看蚂蚁的行为，就可得智慧。”啊，这个是圣经上箴言六章六节。这个基督徒就猛然醒了，他就说：“赶紧走路，不能再睡了啊！怎么白天会这么睡呢？”所以他在走的路上呢，就碰到两个人，一个叫胆怯，一个叫不信。那基督徒就拦住他们说：“你们急急忙忙往哪里去啊？”那个胆怯说：“哎呀，我本来要去天国的，这路上太难走了，越走越危险，我受不了了，回家去了。”那个不信的就说：“你还不知道啊，不远的地方还有两只狮子趴在那，样子十分凶恶，让人看到恐怖万分，我没勇气走了啊。”胆怯不信就打道回府回家了。这个基督徒听了以后呢，就打了一个哆嗦：“这么辛苦啊，我也害怕呀，可是我躲到哪里去呢？我回去吧，那个城会被火烧啊，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反过来说，我只要到达天城，我就平稳了，所以我冒险前行。”这是这个基督徒就说：“我还是继续走吧。”好，他走，结果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基督徒一个人往前走，他一走到那边，哎，突然发现他身上的通行证不见了。啊，他把那个小册子、那个圣经给落下了。哎，想，哎呦，怎么办呢？这拉到哪里去了？你想一想，那就是睡觉的那个地方，对吧？他就一边回去走，就心想：你看我，等一下天黑了，我还得赶路。我白天怎么会在这边睡觉呢？我走多少冤枉路啊？我要回去啊，要回去再找啊，要 U-turn 再回去，再找。所以他就很难过啊，就在路上一直跟神忏悔啊。他说：“这个地方是让我暂时休息一下的地方，我怎么白天睡大觉呢？我怎么耽误这么多时间呢？”你要知道，天都历程写书都是寓意哈，预表的意思。所以他就说禁不住，他就哭啊，就难受啊，他就心里就那个就回去找一找。哎，他这么一忏悔一难受，就看到那个吞心症掉在那个地上，赶紧拿了哈，如获至宝的藏在怀里啊，又感谢神带领他看到那个哈，看到那个掉的地方，然后就赶紧走了。他就不就走得很快了哈，心中有暗暗在说：“哎呀，我要又有点怕了哈，说我要遇到那个恶狮子怎么办呢？又会必死无疑了。”所以天又黑了，所以他就又恼恨又害怕的心情往前走。哎，就发现前面有一点亮光哈，结果他到那边看到那个狮子竟然会关在笼子里面，这个意思那个恶者在那边很凶狠，但是不会伤到他哈。然后他就真的在那边发现那边有亮光，就朝那边走。结果走到那边哈，我们长话短说，后一部分就是有个警醒的，就说这个是神为天路的客人预备的休息地方，叫美饭羹。他说你来吧，他就讲报名了，我是谁，然后就进来了。里面的谨慎虔诚哈，就接待他。这个就是预表着我们屯路人到了一个神的家里面，所以他在那边休息。那个房子叫做平安，就给他在那边 休息了，他休息以后，哇，那个我们族内的这个他的腾路人哈，这些人招待他，就带他看更多参观那个地方。然后他在那边就看到是那个书上面写的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里面有详细记录了这个主的这个行为和他说的话啊，他的耕作是不会朽坏的。然后他还看到什么？要做主的精兵，要戴上头盔，要用真理束腰哈。他就说，哎呀。他就觉得自己更加的认识了，对神有更加的认识，然后他就往那个基督徒走的时候，他们这些同路人还剩了他利剑跟一个坚固的盾牌哈，坚固的盾牌，所以就是给他全副军装哈。这个全副军装呢，他就千恩万谢感谢哈，他就拿着全副军装就。下去走了，继续小心翼翼地走，还是跌了2跤。但是呢，到了谷底，他们又剩了他一瓶酒和一些面包、葡萄干，并默示他往前方走去。啊，这个里面你看到同路人有谨慎、前进、爱心、明智，这个都是比喻，这个都是比喻，就说明这个基督徒他在行走，一个人行走的时候，他会碰到不幸的。胆怯的挑衅，然后他会在那个一个很让他暂时休息一下的地方，他会睡长觉，以至于他的圣经都掉了，他的通行证掉了，所以他又迂回来，就走了一段的冤枉路，再回来再捡到这个继续前行。然后他真正碰到给他带来安慰鼓励的是同路人，是他的同路人，是教会的这个家庭。所以他就继续往前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天路历程的一部分。好，那我们下面就要讲这个我们这个专题了哈，这个专题了。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继续。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神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听主对我们的心讲话，以至于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样。谢谢主，主啊，求今天把讲的、听的、恭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愿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时候完完全全的统一，在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底下，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哈，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上一堂《天路历程》的七是讲的新生命、新生活、新生命、新生活。我当时讲的是要脱去什么？要脱去那个旧人，圈上新人。所以脱去圈上，你要必须脱去了那些旧人圈上，你只有在这个积极的一个状态当中，你才脱去旧人。所以我们讲到那些旧人，这边这一句，今天我选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1到2节也讲了，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都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行为，我们的这个旧的生命就要干什么？既然脱去了，就要圈上新的，就要怎么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其实就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两个重点，我用红字标的，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孩子一个婴孩生长出来要喝奶，要成长，这个是粮食。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我们的祷告就是呼吸，比喻说，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读经跟祷告不能分开的。那我们常常的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其实讲到读经好像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暴饮暴食，或者我们吃一些那个我们就去吃巴菲了哈，吃一顿回去就很久不吃了啊。然后要不我们就吃一些杂炒饭哈，就是这样子的呢，都不是真正的读经。真正的读经，这么说，纯净的灵奶，不掺杂任何东西的，好好把神的话去吸收啊，就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我说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他会不会问这个奶是什么啊？我能不能吃啊？对不对？我信不信啊？他就得吃啊。所以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然后 叫你们因此渐渐的成长，渐长就是生命成长。还有一句很不容易明白的话，以致得救。那不是我得救了吗？为什么叫以致得救？如果你们还记得我讲信以至于信，信以至于信已经讲过了，信以至于信我们等下就讲。上周这个牧师带来的一句话哈，这个传道王刚传道说大家还记得哈，就是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唱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跟上面这段经文几乎是一样的，不做不做不做，那就是不要那样。那不要那样的同时，你要怎么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我们战胜旧的生命跟新的得到新的生命，就是不断的一个与旧的征战的一个时期。你必须用新的来充满，你的旧的才会退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积极的迎向善，而不是消极的抵抗罪。你说哎，我不要讲谎话，我不要议论人。可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没有神的话沉寂在你的心里，你出来的还是人的话，对不对？你只有用神的话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脑，你一出来就是神的话，你就会改变了。所以圣经上让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还要思想，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来的不是都要求福吗？什么叫有福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好，那我们从前面的一段经文，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我今天要讲的两个 point 哈，两个点，不读圣经的危险。好，我反过来讲的，本来是我们读圣经的益处哈，我们要怎么样读圣经？我为了提醒大家，我特别用了不读圣经的危险。不读圣经的危险，基督徒不好好的读圣经的危险。今天在这边，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我们有新的朋友没有圣经的，刚刚我已经剩了一本了，你在出去的时候在那个前面台子那边拿一本圣经回去，拿一本圣经回去哈。我们教会，我记得我来，我是15年来16年，我们开始三年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我们三年的时间查考圣经，就是为了大家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爱上读圣经。我看很多的老的牧师，我看高云汉牧师，已故的高云汉牧师，麦希珍牧师，很多老的牧者，他们到后面接近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讲道那个风格完全改变，就是读圣经的话，而且很长很长，要我们跟着读。他会发现这个圣经的宝贝，我们不要加太多的其他的东西，就是神的话，非常的非常的美哈。神的话是何等的美，你自己读的多了，你一天不读你都觉得不舒服，就像你一天不吃饭一样。那这个是一个难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等下会继续讲哈。我就讲了两个不读圣经的危险。刚刚我们说要纯净的灵来以致得救，以致渐长吗？那么如果你不读圣经呢，你的内在的属灵生命不成长，不会说你一点都不长，你可能在这边听一天，那边听一天，也会长一下哈，绝对长得不快，长得不快，因为你没有纯净的灵奶。第二，是否成身得救成疑问啊，等一下我会讲的哈。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不成长，不成长。刚刚那个蒙恩的圣经掉了，他做什么？迂回去找，对吧？很长时间没读，然后他就在那边兜圈，兜圈。所以上一周我们的王刚全道讲的，就讲了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吵，没有水喝，对吧？所以我呢这边看的啊，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好好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了三个层面，一个是个人，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旷野迂回漂流的性格，旷野的性格，这是上周牧师的传道王刚传道讲了的啊。 第二，我们教会侍奉，我们很热心一信主，赶紧在教会侍奉侍奉这个，但是侍奉不稳定，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完完全全纯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全备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断章取义，然后我们的就被异教之风摇动，我们撒旦稍微施一点诡计，我们就掉了，我不侍奉了，我走了，对不起啊，我们就落伍了，就不稳定，没有圣经的基础。第三，精兵打战状态，我们一直讲，在讲基督徒，我们一信主就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上面，战场上面。如果我们打，我们都没吃饭，没吃饱，你哪有精神打仗啊？啊，你像现在的战场，你精疲力竭的，你瘦弱啊，没有力气，你到战场上能打仗吗？还没开打，你就已经当俘虏了啊，还没开打，你就被俘虏了。你当逃兵的，你没力气的啊，所以这个你精兵打仗的状态是上不去的，所以不用真理武装是难以得胜的。我们先从这三个来讲啊，生命不存在就这了啊，个人生命状态、教会侍奉状态、精兵打仗状态。我们先看第一个，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个人的生命状态，我们就会在旷野漂流。弟兄姐妹，你们思考一下哈，在旷野漂流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本来只有11天的路程，从何烈山到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大家都知道，11天的路程走了多久？40年，对吧？迂回，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听，因为他们埋怨，所以上帝就让他们迂回兜圈。在那边那些人除了信的两个进了以后，其他的都倒闭，只有他们的后代进去了，多可悲呀！那他们在那边，你说没有水的时候，没有那个的时候，你说摩西啊、加勒、约书亚，他们是不是同样面临呢？同样的处境呢？为什么他们没闹呢？他们相信神啊，你信神从哪里来啊？听神的话而来啊，对不对？听道成信道成听道而来啊，听道成神的话语而来啊，神有话，那个时候都是耶和华如此如此说，耶和华小谕大家如此说，不听了，不听，对不对？所以不听了。那么当时旷野性格会是怎么样子？旷野性格就是嫉妒、不信、争吵、苦读、消极、惧怕、烦躁等等等等，这个叫旷野性格。你看以色列民就在那边埋怨嘛， murmur 在那边嘀咕嘀咕埋怨，嫉妒摩西，嫉妒亚伦，嫉妒他们，然后在那边就是啊争吵，然后还后悔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啊，这个地方不好啊，没有在埃及地的吃得好啊，所以在那边发怨言烦躁，完全忘记了上帝如何，耶和华如何在埃及行十大灾难，击杀埃及的长子，如何忘记了他们如何凭信心走红海如走干地，完全忘记了。所以在那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那个会怎么样呢？就是在兜圈兜圈兜圈。所以那个刚刚天路历程里面他不是那个不幸和胆怯就打道回府了吗？我不去了，回去了啊，回去了哈。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啊，我们在旷野曾经迂回了多少年？迂回啊，不断的 same old same old 啊，迂回啊，你不是不是在旷野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啊，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个事情再穿过来穿过去就在那边兜圈了，你是该回来了，你该回来了，该从那个状态出来了。出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读神的话。我们当中有几个漂流了十几年回来的啊，漂流了十几年，没有神的话，没读神的话，也没有教会生活。有的是有偶尔有教会生活，但是从来不读圣经。那我说你信的谁呀？不知道，现在一读圣经就读不懂了。所以说 你再迂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上说的说的这个在阿摩斯书8:11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感到饥饿吗？你感到干渴吗？你没有神的话，你就会在生命当中觉得干了，觉得饥饿，满足不了你，什么都满足不了你，因为没有神的话。如果你在神的话里面，就不会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个人生命状态个人生命状态。好，教会的。教会侍奉状态以弗所书那边这边有点长有点长。他在讲什么呢？他就讲教会上一这个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是要做什么？教会如何能够才一个成长？你自己能成长，这就讲教会的服事。我选了这段经文，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如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你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活事，百解各案各职，照做个体的根运，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话非常的清楚，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帝给我们有做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的牧师、教师，每个人的供应都不一样，但是异同的搭配，我们要各尽其职打鼓的、唱诗、唱歌的、弹琴的，我们做诗事的、做 AV 的、做接待的，每个人用不同的恩赐，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不，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像小孩子，我们就会像小孩子，就是会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在希伯来书那边，我没有写上去，这边他讲到说，你们本来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悉达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一再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防止异端。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真正的真理搞清楚，你把神的话语，我打个一个比喻，那个时候没有钞票机，那个时候银行的职员要看那个钞票，要看多少千万片，要对真的钞票非常的熟悉，旧的钞票、假钞票一进来他就知道了。现在有机器了，机器也是只认真，是吗？他只认真的，对不对？旧的就弹出去，所以是一个原理。如果你要防治异端，我们教会有出的一个，你发现很多异端，你发现他们里面去抓的人，特别是东方闪电，所谓的全能神教，他们抓的人都不是没有信主的，都是什么？很活跃在那边服侍的。他们需要人的肯定。他们需要很希望自己能够被神选为精兵，他们很热忱在教会的服事，他们去很追求，但是他们没有把圣经的这个牢牢的圣经的话语记在心里。你看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在上面，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却不来救我，对不对？这句话成了东方闪电的金句，反对读圣经的，说你看， 你们不来救耶稣，就去读圣经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就是断章取义，不明白。你说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有新约吗？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说他是讲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只是遵照过去的在旧约里面的那些遗文、那些律法，他们现在拒绝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的观念中，耶稣来不是这样贫穷的，不是这样啊，降生在马槽的，不是这样一个像一个做末将的，不是在拉萨勒长的，他们瞧不起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来救耶稣。哎，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连新约四福音都没有啊，他还没有去啊，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还没有新约，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让大家不读圣经啊。不读圣经啊，所以这个全能神你们接触的，他全拿这句话，所以说圣经都是老黄历，不要读了，读新的。感谢主，圣经这本书在启示录那边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改一个字啊，没有人可以删掉一个字，也没有人加一个，可以加一个字。要读到的就有福了，听了的就有福了啊！这个就是讲，如果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没有真理来做基础，我们不明白，我们常常就被一些异端、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哎，这个也有道理啊，那个也有道理。我说你不懂圣经，自己不懂圣经，你没有办法回答人家的 challenge 啊。人家跟你讲几句，你说哎呦，他圣经好熟啊，那我不熟，那他的肯定对的，跟着走吧。就听进去了，所以说我讲的读圣经是我们要全本圣经自己好好的查考，不啊，你要自己好好的查考。等下我会再往继续讲，你不懂怎么办哈？好，第三，做精兵的，这个呢我就不想多讲了，大家就很清楚，耶稣基督自己受洗以后，被圣灵吹到旷野去，在那边受试探，他怎么得胜的？神的话，神的灵，对不对？靠神的话呀，他拿神的话来一句，他讲一句，用神的，撒旦就用神的话半，一半的神的话，一半的歪曲，然后来试探人。那耶稣怎么回？怎么说的？那试探人又这个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你要用真理束腰啊，真理束腰，真理是你的武器，真理是你的武器。下一堂哈，就是令秋姐妹讲，所以我不把她的先讲了，她要讲全副武装的哈，全副武装的被她讲打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是你的武器啊。”你的武器呀、啊，神的话，神的灵，你如果没有，你怎么办呢？你能打胜仗吗？你没法打的，你没法打胜仗的啊！你对那个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真理，似是而非的东西，你辨不清楚，你辨不清楚，所以你没法打仗哈。好，那我们下一个讲这个是否重生得救？成疑问哈，我写的成疑问，不是说完全没有，因为你是否重生得救，上帝知道，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别人呢不能完全知道，别人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只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出来，但是我们不轻易判断人，也不轻易去设定，我们知道，神知道，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这个我一直从讲这个讲这句哈，圣经上讲的说，刚刚我们读的那句经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有圣灵，那圣灵叫什么呢？圣灵叫真理的圣灵。只等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来干什么的？圣灵不是一种风一刮哈，你都摸不着头脑。圣灵借助神的话，借助圣经，借助祷告，借助教会，借助环境对你说话。圣经给你带来能力，圣经最重要的是启示你明白进入真理。明白你读圣经读不懂，圣灵启示你，圣经不启示你也真的读不懂。 对不对？好，你不明白耶稣基督圣灵借着神的话催逼你、启示你，让你心灵打开，愿意接受。所以神的灵叫做真理的圣灵，它跟圣经完全是不会相违背的。所以你别的灵一来，你就知道不对，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话语。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语做底，哎呦，你觉得这个灵一吹，这个灵今天感动你，今天做一个异梦，今天看见一个异象，你以为都是神的灵，不是，神的灵是真理的灵，它绝对不会与圣经相违背。所以你一定要有圣经来打基础。那我们现在来看，那到底读经的好处呢？啊，读经的好处这个就很多了哈，我们就拿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啊，这一段的经文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跟我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首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很多人读圣经就挑剔，这个是这个写的，这个是这个写的，这个是这个写的，不可信。默示的，在原文说叫吹气在上面。我们平常常常我们写一点，写一个小说或者写一个书，写一篇文章，我们都说会说特别有感动，特别写得快，特别写得好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有灵感，对不对？有灵感，所以我们圣经上面是神所默示的，就是他感动人写下来的。虽然写的人有不同的背景，他有他不同的风格，写作的风格，但是他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接受圣经就是全盘的接受，全面的接受。啊，他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哈。好，我上面还讲了一个，就是我们就说那个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哈。我们看这个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然后提摩太呢，他就这个保罗呢就特别提到提摩太，提摩太他从小这边说从小就明白圣经，并且这个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就是我讲到说你要这个得救，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要怎么样得救呢？你是要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对吧？你明白他所做的工作，你相信，你才能。你说我们前面讲的嘛，你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你如果一直都没有，你很多时候的一个信主就变成了一字绝字，就好像就永远得救了，不是的哈。有的时候我们的绝字，你看很多人在那个大型的布道会呀，哦，很多人绝字，但真正最后留下的不多。因为他们当时决志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突然有一种圣灵的感动啊，他会觉得哦，这个很好，我要信。啊，有的呢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心里有点感动，砰砰掉，又被朋友催一下，哎，我也信，啊，就举一下手了。但是后来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他没有根，他只是一时的这个情感上面的这个举动。他没有里面没有根呢、他一碰到环境，碰到恶劣的，就像刚刚说胆怯不信的，他们走了一条，走了一半，发现不对，太艰苦了，回去，因为没有根呢，因为没有生根。那么根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一直刚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啊，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好，这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知道树。植物所有的存活力最强的就是它的根系根部发达，根没长好，你上面什么样给它施肥浇水，它都会死的，没有根呢、所以根不好，所以我们扎根在神的圣言里面，扎根在神的圣言里面。在诗篇119篇那边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要遵行神的话， 他说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一切的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少年人，你的家里有年轻人吗？少年人吗？最好的就是带他读圣经，把神的话教导他。好，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下，我们为什么就不爱读圣经呢？刚刚说的读圣经，其实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我们不啊，大概就有这几种啊，一个是没时间，我没时间，太忙了。啊，如果在疫情期间我们还没时间，真的讲不过去，是吧？大把的时间，我们天天刷手机的时间，哎呦，刷的卷针还不想睡，什么芝麻小消息都看，对吧？不管是真还是假，全看，就是不愿意，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你讲得过去吗？所以转不过去啊，转不过去。第二，读不懂，啊，读不懂是真的，读不懂。确实读不懂，读不懂不是说了吗？你要求圣灵啊，你读懂啊，要圣灵启示你啊，还有你可以请教别人啊，你还可以那个 Google 上面一查，全来了呀，对吧？我可以推荐几个很好的网站啊，有非常好的网站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周一 BSF 系统的慢慢的查考圣经，周二我们教会的泛读课程啊，周三我也会有教导。啊，周末我们有各个小组的查经，那你慢慢的学着读经的方式，你慢慢会懂的呀。而且我告诉你，首先你读圣经哈，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要求全部读的。这个不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大卫·鲍森特别赞成一卷一卷的读，一卷一卷的读，你就把它读到整本圣经在讲什么。首先第一遍。第二遍再读仔细一点，第三遍再慢慢的再读。你要读圣经，圣善节那个时候被刚刚一信主啊，就狂热狂喜啊，啊，然后那边人就把他抓到精神病院关了多少天啊？他读了圣经40遍。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你要这个圣经，还有那个原来一个讲圣经最厉害的那个牧师。先忘了他的名字，他得了几年的那个得癌症哈 啊得了肝炎还是什么，住在医院住了4年还是几年，他的圣经能够，哎，一下，叫国建记不记得？我一下想起记不得那个牧师的名字，啊，我忘了啊，他的圣经能够，他跟我们开培灵会，他的圣经能够倒过来读，我们都是顺着读嘛，他可以倒过来背圣经。他说没办法呀，那个时候在医院待，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这些，没电视，没手机，没什么，干什么？读圣经。他说那个圣经他是天天，而且他不读圣经睡不着，一读圣经他就能够睡，所以他天天读圣经。就是那么在医院关了几年，把圣经后来，刘敦坤想起来，刘敦坤牧师。我因为我刚刚在想这个事情，一边讲的时候一边想到他，没有准备的，想到刘敦坤牧师，哎呀，那个老牧师那个圣经熟的呀，他真反后面读过来背过来，所以说造就了很多人呐。神就用到在病房里面那么几年，用那个圣善节被抓到精神病院，他太狂喜了，信主了，被抓到精神病院关了100多天好像哈，然后就读了40遍圣经。这些神的仆人啊，造就了多少的信徒啊！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圣经在打底啊，没有圣经，那个我们怎么帮助别人呢？你自己生命不长，你还别说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希望哈，我们今天听了这个道以后，我们每个人回去下决心，固定时间要成为习惯。你没有读不懂，拿参考书，你可以问我，我可以推荐一些好的网站啊，给你，你去看。解经读经现在太熟悉太容易了，手机一打开什么都查得到啊。如果还有一个没有意志力，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律，你必须要自己有自律哈，要能够 self control， 你要来自己约束自己的时间。我跟大家说的，我以前读经也是暴饮暴食，我有时候那几天不读可能就看一些那个灵修书，有时候呢我就会读很多篇特别讲道呢那就拼命读，我发现不对，所以发现不好，所以我圣经当然我读过很多很多次了，我现在又再一次，我希望在尽快的速度里面把圣经又读一遍，一天至少会读两章以上哈，就从创世纪开始，现在已经读到列王记，今天要读列王记下了，我每天读完我都在教会群里面发了，我读了几章里面最重要的经文，我最感动的经文都会写出来，我希望大家形成这个习惯，希望大家约束自己，我约束以后，我形成习惯以后，我早上再忙我不读经，我就觉得我忘了吃早餐一样，实际上我早上是不吃早餐的，但是早上起来读圣经就是我的早餐，很多老基督徒他们不读圣经就不吃，不读完圣经不灵修完，他们不吃早餐，他们就给自己定这个规律，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把神的话系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断章取义，我们就会被异教之风摇动，我们也没有办法教导别人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生命常常软弱无力，不信胆怯害怕，哎呀我现在中国那个疫情好厉害了吗，我那个每天都要做很多核酸，我姐姐昨天打电话她说哎呀这个这么，我说你不用这么紧张啊，好好读圣经，她平常也不怎么读圣经的，很会祷告，然后她就说，我说你我每天早上读圣经，我说我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内心真惧从来没有一丝的害怕，没有任何的惧怕，我说这个不是我能够这样的，我们很多同工也都没有惧怕，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神啊，我说你是不一样的人，那你不跟那不能跟那个没信的人一样害怕，他说是啊，我们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对呀，我说圣经上不是说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吗，他好好读圣经，他这一次就说哦，被你这么一讲我真的不害怕了，我要好好读圣经，真的圣经啊，圣经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我说的我们圣经它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很精炼的 guideline，对你的生活世界各个层面，生活层面世界层面时事层面家庭层面你的邻居层面你的生活层面你的言语层面，没有哪一个层面它不在上面有一个 guideline， 你好好的读吧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的视频哈，大家看一下，鼓励大家读圣经，
每天大量读圣经呢，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个大量。